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啊，末后两句看起。又净土修真疑云，舍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尽也。舍尘离观，我们学到第二呢，后面还有注解，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遍，在我们参考资料第1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偏全原始者啊，前面提到的为藏通别三教，为偏为全，原教呢是圆满是真实啊，是的，是这个意思。佛陀当年在世教化众生，因为众生根性不齐啊，确实有上上根人，有上根人，有中根下根啊，这有这四种四大类。上上根人非常稀有，真的叫一闻千悟。在世尊僧团里面，我们看到迦叶尊者，从拈花微笑将原始大法传给迦叶尊者啊，迦叶传给阿难，阿难在世尊那里没有开悟，没有切入这个境界啊，在迦叶那个地方开悟。那么这个代代相传，传到第28代，就是大摩啊， 大摩到中国来了，中国禅宗的初祖啊，禅宗是这样传承下来的。禅是度上上根人的，上中下都没分啊。那么上中下呢，就要学舍城立观。舍城立观是教啊，也就是说必须依靠教学啊，像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以这个顺序来修学也行啊，这都算是根熟的众生。释迦牟尼佛现身在这个世界啊，主要的都是这些人。那么范围要扩大起来呢，我们也都包括在内啊，但是我们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个法门要用真诚心学啊，设法界没有真诚心现，如来大法原始一成教，没有真实性，是没法子修行的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慢慢提升，从小学在经历中学大学，就能培养出研究所。研究所就是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丝毫怀疑啊，这就能接受原始。必须把设法界彻底放下，知道设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心是真的，真空相是假有，真空假有是一不是二，这就叫中道，这就叫原始啊，两边不住，中道不存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起入了啊，那就是上上根人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善于培养，把自己的根性不断向上提升啊，这是如来的教诲啊。他先教我们阿含啊，阿含是佛法的小学，时间12年啊，我们世间人学这个半学校，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啊，培养的是我们能应付现实环境的一些知识啊，技能啊。佛教给我们是出世间大法，怎样超越六道，超越18界啊，阿含12年就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方等8年培养大乘根性啊，再向上提升般若22年纯大乘啊，不是凡夫境界啊。22年之后等于说看破了，看破之后要放下，如果不放下不能起入，不能提升啊。所以 到法华涅槃，最后的八年是佛教的研究所。啊，确实向上提升，这一提升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啊，各个宗派30岁、40岁、50岁，乃至于60、70岁，彻悟的有，啊，那么在除上上乘之外，上根应该是30岁之前开悟，啊，中根30到40，啊，下根50、60岁开悟，一定要靠教的熏习。教才是如来对十法界众生真实的利益，啊，不怕了迷得深，怕离开教的讯息，迷得再深都怕，只要肯听见，肯学习，啊，每一天锲而不舍，啊，久久就渐入了，啊，像我们这种根性人就很清楚下下根人，啊，为什么我们40、50没悟啊？60、70才有一点小悟啊，啊，明白了，真诚心出来了，恭敬心出来了，啊，信心具足了，要到50、60岁以后。那我们回头看看过去一些祖师大德，很多人20几岁、30几岁信心就具足了，啊，虽然没有大彻大悟啊，那也就是我们60、70岁跟他们20、30岁那个之间相等，我们比他差很多，要多加上20、30年的熏习才能赶上他们，啊，那么我们知道彻底放下就能证果。问题这个事情说得容易啊，做真难啊，怎么办呢？不断再熏习，再加上10年，再加上20年，假如我们能活得那么久，啊，80、90肯放下了，放下便是，啊，深入经藏，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清楚明白了是看破，啊，看破之后彻底放下，就回归到自性，啊，那这个里头有彻悟，有大悟，有这两种， 摄悟是见性，就入原识了。大悟没缘原识，跟原识接近的。啊，换一句话是，对前面所讲的偏全离开了，修真实，啊，走的真实的这条道路，啊，但是还没有到目的地。啊，我这样的比喻大家好懂。啊，走进离开偏全，走原始的道路，这个稳当了。啊，但是原始的大经大论不能离开啊，天天要读啊，天天提醒，时时提醒，处处提醒，我们才能真正放下啊，彻底放下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那放下之后，我们现实的身体还在啊，这个身体还需要饮食啊，还需要穿衣服啊，还需要居住的环境的啊，这个东西不能丢啊，这个东西有没有放下？放下了，没有丝毫贪念的。也就是说，有这个身体，我需要它；没有这个身体，我不需要它；有这个身体，也不需要它。这话怎么说呢？有这个身体，随缘；没有丝毫贪念，没有丝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万物人事物啊，再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这个念头断掉了啊，也没有支配的念头，这就得大自在了啊。那么这种会不会缺少呢？不会啊。为什么会没有缺少？第一个，自己修的福分，你有这个福报，到时候会有人送来。第二个，三宝加持啊，佛菩萨不让我们有欠缺，对这个充满了信心啊，啊，所以你的心地才那么干净啊，心里真放下了啊，是不是假的？必须要长时间的提升啊，寿命没那么长，要求佛菩萨加持。啊，你真心走原始的道路，佛菩萨一定加持。啊，我们读了凡四训，了凡先生求世间的人天福报，啊，寿命都延长，何况你走原始的道路，佛哪有不照顾的道理？ 这是我学佛六十多年来的心得了，我走过这条路啊，基本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告诉大家，我们活在世间，为众生不为自己，这基本概念啊。如果有自己的名闻利啊，就有命运，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啊，命运就没有了。我这一生就掌握这么一个原则啊，没有为自己着想，为别人，为一些苦难众生，在这里，其他的没有别的本事。一生真是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的，全是佛菩萨安排。佛菩萨安排不是一帆风顺，有逆境，有我缘，为什么？考验你啊！看你有没有耐心了，有没有定力了，顺利通关了，你就步步高升。如果通不过去，你可能就退转了。可能把前功尽弃，那就很可惜。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多见，最好呢，发心向前。这是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的。讲经有什么好处呢？讲经是逼着你非读书不可，你要不读你就讲不出来。这个是自己逼迫自己非干不可。你一定要去找参考资料，要去下功夫。这有个好处，你妄念少了，杂念少了。你想的呢，大概特别是语言识经论，这个好，这个对我们利益太大了。那些藏通别有时候还脱离不了情执，原始容易。下面说弘誓，弘是广大的意思，誓是誓愿之意，为发愿广之其心。你发了这个愿，这个愿要兑现，不兑现呢，那就是妄语，那就是骗人。妄语骗人在佛法里是有罪过的。佛法里头没有这个果报，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受六道轮回之所制，他制裁你，你没办法脱离。那么换一句话说，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受苦啊。六道怎么回事情啊？六道的根本是情执。情执让你生生世世纠缠在一起，这个很苦恼。 拜不掉啊，不是一世啊，生生世世。古人有所谓，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这个话儒家说的，世间法啊，在佛法里面讲呢，三天不读经论，可能就退转了，你就走下坡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敢懈怠。啊，特别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个特别法门，无比殊胜的法门。啊，跟每一个法门去比较，跟每一部经论去比较，它真特殊。啊，理论高深，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完全明了。方法简单容易，无逆失误，回报佛法的人，只要忏悔，只要肯回头，都能成就，而且成就啊，非常殊胜。啊，成就的地位太高了，高得让人不敢相信。啊，所以多少全小的菩萨，就是藏通别的菩萨，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而怀疑。这个法门大概是世尊怜悯下下根人，为下下根人开一个安慰的法门，可能不是真的。就这一点怀疑，他遇到这个法门呢，他退转，他不能修行。这种人很多。啊，摆在我们面前，你们现在看得少了，我还看到过。通宗通教啊，我这个时代还遇到过啊，我们上一辈啊，有没有遇到净土法门？遇到，甚至还讲《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劝别人修净土，他自己呢？他自己不修。啊，自己修他的禅宗、密宗啊，或者是法相唯识啊、三论呢、啊，他修这个。啊，什么原因？那个经典里面所讲的法高妙，喜欢了。那这个经典会的是浅显啊，他不愿意学这个，路都走错了啊，死了以后到哪去？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多半都在天道，或者呢，又到人道来了。你说多么可惜啊！啊，那么这一部《无量寿经》，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得了啊，稀有的因缘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要为汇集本做个注解啊，夏老当年讲这部经，黄念祖听过，从头到尾听完的，一堂课没缺。啊，他有这个能力，嘱咐他写出去。啊，那么他不是用自己的。智慧能力才干不用这个，他也学老师的方法，集老师是集结经，他来集结注解，这个法子妙啊。妙在哪里呢？这一部的注解有禅宗的，有密宗的，有法相的，有三论的，啊，有阿含的，有戒律的，什么宗派都通通都在此地。啊，等于说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精华都在这个注解里头。啊，我们今天找这个参考资料是天台宗的舍城观法，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就等于一部《大藏经》的浓缩，大藏的精华全在里头。帮助我们回归到极乐世界，这个注解还得了吗？如果念了像别的法师一样跟他做一个讲义，做个注解啊，别人甚至回报啊，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来注解无量寿经？别人还回报了啊，他这个做法别人拿去看去没话说，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他的注解每一句都有根据，根据哪个经来的，根据哪个论来的，根据哪一个祖师大德著作上来的啊，不是他的。这个法子高明极了，我们看到他这样用心，他这个方法，这就是真实智慧啊，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柱子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有的经教，啊，那么这个注解的特色，把师尊一代十教九十四十九年所说的最后都回归到净土法门，都归到幸运之名，往生净土，清净弥陀。 华严法华还殊胜。这个要认识啊！啊，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基础，我们不认识。啊，这也就是说明，上一辈的一些大法师，为什么没有全心全力来修学这个法门？我们能体会得到啊！啊，我如果过去没有华严法华楞严般若法相的基础，我也很不容易接受。啊，那么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不是每一个人都学过的。啊，不学不知道，学过之后，冷静下来就有比较。啊，理是一个，方法大大不相同。啊，方法，这个方法太容易了。啊，但是这个方法与禅宗与华严，华严二指你们所说的五指六观啊，与天台通不通？通。啊，净宗的原理就是把万缘放下，一心细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方法从原理、原则啊，甚至修学方法来上手都通啊，回归自信啊，他真的是回归极乐世界，回归极乐世界等于回归自信啊，回归极乐自信难，回归极乐世界容易。到达极乐世界，你就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啊，决定证得究竟圆满依然是一条直路啊，没有拐弯。依照那些大经大论修行的人，成功的少啊！依照净宗法门的人，成就的人多啊！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啊，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啊，那个时候皇上派特使从西域将摩腾、朱法兰这两位大德，啊，这是印度的高僧，他们走到中国这个。那个时候不是中国，西域，中国的富人在那边弘法，遇到汉朝的使节啊，把他们迎请到中国，这是公元 67年的时间啊，到今年现在2013到2067就满2000年，甚至还差一点。在这一个将近2000年历史当中，佛法在中国的成就啊，首先禅宗，因为禅宗当机，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在这1000年正法成就，第二个1000年禅定成就啊，所以传到中国来是禅定成就的时期啊，禅的风气特别兴盛啊，参禅的人特别多。无灯会员里面记载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1700多人，景德传灯录里头出在啊，我们保守的估计，在中国修禅明心见性，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000人啊，教下成就的到大彻大悟教下教，大开圆界，世世代代的沉船啊，这2000多年来至少也有1000人啊，教下成就的。可是念佛往生成就的最低保守估计会超过10万人。现在我们知道啊，净宗成就啊，不但超越教啊，还超越禅。真正不可思议。你要问什么道理？华严经上说得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以这个道理啊，净宗是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啊，不是弯路，它是直路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要肯定，要承认自己本来是佛，那么这个呢，走的是本来是佛的道路啊，你要有这个认识啊，心底决定不动摇，我决定成就啊，所有的障碍要知道啊，障碍不外乎缘呢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统统放下啊，善境啊，这个善缘顺境是我们喜欢的，喜欢的要放下啊。为什么呢？你贪念这个地方你去不了啊，逆境恶缘，这是叫我们受苦受难的，我们也要放下啊。环境不要有贪念，丝毫念头都没有啊，人事环境也没有啊，看到了欢欢喜喜聚在一起啊，心地里头清净平等，一丝毫不染著，这叫功夫啊！ 啊，顺境里头不生贪念，逆境里头不生嗔恚。啊，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跟阿弥陀佛平等，不可思议。还有什么法门比这更殊胜？找不到了。理事都要清楚，都要搞明白。不能有丝毫含糊啊。我们的心才坚定呢，啊，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而且真正知道我们这条路是有把握，决定可以到达的，啊，决定不会落空的。啊，发的愿就是控制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总要把它做到，总要遵守。啊，这里头自己清净心得到之后，圣见行愿，那就有更深的一层意思，给初学的人做榜样。啊，这是利他了，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身心接近了，为什么还持戒？啊，持戒是做给初学人看的。啊，藏教的人、通教的人、别教的人，看到欢喜啊！啊，佛指定的戒律，他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啊，这叫身教。对初学，身教比言教重要。啊，对已经开悟的了，不需要身教了。啊，为什么？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不需要了。啊，为发愿呢，广智其心，修行，身口意三意，最重要是意，就是念头，要控制自己的念头。你看净宗都没有，多简单，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教导我们把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污染都把它扫除掉，啊，一切不善的不要，这念头不善的念头不要，清出去，善的念头也清出去，恢复自信清净心，这个难啊！ 心里总要有个东西啊，没有东西不行啊，这凡夫的毛病啊，通病啊。好，把阿弥陀佛起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叫我们齐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只念阿弥陀佛啊，其他一切都随缘，过眼云烟呢，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法子妙绝了，比禅、比密、比教高得多啊！啊，心想阿弥陀佛。身礼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啊，敬宗佛有。要开个饭店啊，要我给他起个名字，我就告诉他阿弥陀佛大饭店啊。为什么呢？你劝多少人念阿弥陀佛，你看你问阿弥陀佛饭店在哪啊，来住你饭店的人至少他念十声以上，这不就劝人念佛吗？这个功德做大了啊！要大饭店，饭每个人天天要吃饭啊，念佛就跟吃饭一样，你想到吃饭你就得想到念佛啊，念佛比吃饭还重要啊，不能叫大酒店啊，这个地方没有酒没有肉，这个饭店是素食啊，素食做得好，人家看了之后吃了之后真想吃我有一次在台湾跟马总统的母亲在一起吃饭，可能他第一次吃素菜，吃得很满意，素菜这么好吃，我可以天天吃。啊，这是真的。啊，做出一流的素食餐厅。啊，让人人都喜欢素食。啊，那么这个饭店肯定的，里面有电视，外面的节目收不到啊，里面是讲经教学啊，佛教的过去音乐播放这些啊，也有一些频道让你去选择，决定是有益于身心健康啊，一切不善的东西这个饭店里头找不到啊，这有这么特色了啊，饭店就是道场，戒引大众的道场 可以在这个地方这里面场地很大啊，有厅堂，可以办各种活动啊，可以办传统教育啊，传统文化论坛啊，人数少的小教室，有专业的啊，特别为企业家办一个论坛啊，注重的人100人200人就是小教室啊，大堂可以容纳1000人啊，那么这就是21世纪佛教的道场，不要搞寺庙了，寺庙没意思啊，建立新的道场啊，这个里面可以请老师们到这来上课，你想学什么？有10个人以上想学，我们就可以给你找好老师，啊，请他到这个地方来教。啊，你们学习的时间，1个月行，2个月、3个月也行，短期培训班。不拘时间啊，办1年也可以，办10年也可以，办1、2个月也可以，活动的啊，这个场地是多用途的一个场地啊，正规的大学是培养鸿鹄人才我们想做啊，真有人啊，真发现啊，真干啊，我们乐观其成那么这都是誓愿力量的成就。那凡是位呢？凡是无凭实现之位，这是佛教的小学这个幕后挂佛就说了无凭天台宗修行的方法，为观行之位。天台大师为我们解释佛，佛有6种，叫6级佛。啊，级就是啊，第一种是理即佛，从理论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从理上讲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这一条很重要，这一条是佛法理论的依据啊。你为什么会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佛这种教育把这个摆在第一句，跟中国儒家把性本善摆在第一句，意义完全相同。中国传统教育肯定 人人都是圣人。啊，怎么说呢？人心本善。啊，本善标准是圣贤。啊，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圣贤。你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你愿意走，人人走得通。啊，孔子是个平常人。啊，他在社会上没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平民。做官时间很短，历史上记载他只做了3个月鲁司寇，啊，鲁是鲁国，多大呢？现在的一个县，啊，司寇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县里的警察局长，啊，他管这个的，管治安的，3个月就下台了。为什么？没有人支持他。啊，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人。啊，家里贫寒，不富有。啊，是个很普通的家庭。是个很普通的一个人啊，啊，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就是走圣贤的道路啊。他心里面所想的，这个在典籍里都可以查得到，心目当中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这些人呢是他心目当中最羡慕的人啊，是他一人一生做人的榜样啊。他学这些圣贤呢，这些圣贤们起心动念为天下人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不为自己啊，甚至不为自己一个国家了，不为自己族群了，为天下人啊。佛为我们示现道路，跟中国这个很接近，佛的范围更大，佛为一切众生。那儒家是为天下人，为天下苦难的人着想，佛是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范围广了，包括动物，所有的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佛家众生是这个意思，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都叫众生啊。所以把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植物、矿物都包括在其中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的心呐。啊，佛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佛知道苦乐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现在社会乱了，这人心坏了，社会乱了， 怎么办？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本事大，智慧高，不是的。我们得了便宜，从佛经上看到的。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佛经上讲的有道理，是真道理。啊，现在人所说是硬道理，啊，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来的。觉悟你就乐了，迷惑你就苦了。啊，那么佛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只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自然解决了。啊，他用什么手段？他用教学。我们仔细再看，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包括极乐世界，他们用什么方法解决众生的苦难？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世尊在经上说了一句话：经现在说法，五个字。问题解决了。释迦牟尼佛一生当年住世的时候，从开悟到圆寂49年，今现在说法没有中断了。每一天是今天的，啊，现身在说法，身教、言教、意教，意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众生苦啊，念念希望众生觉悟啊。他的教学是多元的啊，众生有84000烦恼，他老人家开84000法门，这是他教学的原则。啊，一个众生找他叫你一个，两个人来了时候叫你两个，无论什么时候你找到他，他一定叫你。啊，你接受他的教诲一定非常欢喜，啊，一定会依教奉行。他没有一念为自己，这叫真正觉悟的人啊！啊，烦恼习气很重，迷得很深的，怎么办？用 无凭这个方法来教啊，观心，天台讲的六级啊，第一个要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每一个众生都可能做佛啊，要有这个信念啊。那么他烦恼深，习气重啊，什么方法他能接受？先教他做好人，教他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哎，他很愿意接受。那教他什么？教他伦理，教他道德，教他因果，他懂这些。啊，这就是小学，教初级，初级班。啊，阿含十二年，是以这个为主要的内容。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佛呢？佛是人中第一等的好人，究竟圆满的好人啊，没有比他更好的，他好到极处了啊。所以礼即佛，礼上是佛，事实上这些迷惑颠倒，他不觉悟啊啊，那这个时候叫名字即佛，有名无实，理上是的，事上不是啊，没有接受过佛的教诲啊，没有接受过佛的教育，那就是名字即佛，有名无实。接受佛陀的教育，依教奉行，叫观行即佛。他接受佛陀的看法，佛教他对于一切人事物要用什么人心态去看他，什么方法去对付他们，去应对啊，他学会了，叫观心。他有一点小智慧了啊，能够观察，他能够做到，叫观行心啊，观行就是行，就是要修行的观，是明白。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观是看破，行是放下。你看破了不肯放下，等于没看破啊，那还是名字为众人啊，真正看破，真正放下，这是佛的弟子啊，佛的真正弟子入门了啊，入门是小学，地位不高啊，观行集。从观行集向上提升，提升到相似即佛，这地位高了。啊，相似什么？看相，看上去很像，实际不是。这个标准从哪里说呢？从用心说，如果用真心，他就是真佛，他不是用真心，他还是用阿赖耶，用妄心，用妄心完全遵守佛的教诲，佛教他全都做到了，所以看样子很像佛，但是他用的是阿赖耶，妄心不是真心，这个也很了不起啊，这个地位超过阿罗汉了，就是前面所讲的 藏教、通教、别教的佛，相似即佛。啊，再往上提升，那就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了，升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这是真佛，不是假佛。真佛不圆满，叫分正即佛。啊，他是正得了几分，没圆满，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住一真法界，住十报土，他不在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啊，那么一般修行八万四千法门，走的是这个路子，必须到明心见性，他才真正成佛。没有到这个境界，他不是佛，难了。啊，所以观行不是真正成就啊，但是也很费力了，也很不容易了。啊，好像读书读到初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了，没有学位也，大学毕业才拿到学位也。啊，佛门里面第一个学位是阿罗汉，是佛弟子，观行级的弟子，还没有到相似。啊，要到身实性才是相似。啊，要到圆教初住以上，这才是成佛。啊，分真即佛，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但是往生是什么位置？往生也有三个地位，有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观行，这个位置很低。啊，观行位置低的出不了六道轮回，他要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念佛人观行位，当然他也有九品，三倍九品。啊，上辈的观行往生自在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完全没有限制。这观行界。啊，那理业心、事业心更不必说了。啊，事业心不乱的，相当于相似即佛，离一心不乱的是分正即佛。啊，跟天台的都能合得起来。啊，可是净土宗的观行集能够自在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有这个名。而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世界。 怎么平等的？阿弥陀佛愿力把它平等的，这是其他佛国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啊！世尊用愿力，阿弥陀佛用愿力，我们这个本子第六品我们念过了，在前面念过第二十愿啊，第十八愿十念必生，第十九愿发菩提心，第二十愿借助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啊，阿惟越智是什么？初住以上啊，阿惟越智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都叫阿惟越智。啊，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你就见到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不是应化身，报身。啊，阿弥陀佛身下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是古印度成为人间的好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身相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里面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不可思议。所以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怎么赞佛记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这个地位可高了。啊，无生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七地菩萨证得的，那就不是摄住摄行摄回向。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难信之法，很多菩萨不相信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佛在经论上又说，净土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连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搞清楚遇到的人有福报啊！往后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九千年，这九千年什么方法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只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除这一法都做不到。所以佛法会变成学术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很多大学里面特别是哲学系开有佛经哲学啊，我在早年还教过五年啊，台湾的那个时候叫文化学院，现在就是大学了啊，当作一门哲学，一门学术来研究。 没有信，有解，我们了解它。啊，没有信，信解行证只有一个解。走在这条路了。啊，跟学佛不一样，学佛头一个是信，真正相信没有怀疑，你在求解，解了之后你会做到，你有信。啊，这佛法变质了，我们要清楚啊。啊，变质的佛法那是世间法，不叫佛法。啊，为什么？它依旧搞六道轮回，它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无品位是观行位，有随喜、读诵、说法、精行六度、正行六度，这叫无品位。啊，善导大师圆寂的时候念佛求生净土。啊，他的弟子们问他：“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智者大师说：“我因为临终，临终就是做住持，啊，教学。”所以自己修行呢，功夫不够啊，要不临终啊，他的品位很高，因为临终往生净土啊，直到观行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实现。啊，其实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应化在中国，众生越是有苦难，佛菩萨不忍心啊，都会到这个世间来，但是用什么身份没有一定，男女老少都有，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啊，要细心观察，这一点很重要啊，从哪里看起呢？看他真没有私心，就从这看。如果名闻利养没有放下，那不是的。啊，决定不是佛菩萨实现的，名闻利养真放下了，真没有了。啊，那这就不是一般人。佛法从无我入门啊，《金刚经》上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能入门呐、啊。入门才真正有观有心 啊，所以观心一般讲实性位，实性位就是观心，观心就是实性位。啊，无凭实心。啊，那么他们行六度，无论是奸行是正行，啊，他们欢喜布施，持戒，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给别人做好朋友，啊，修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发真正菩提心，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善巧安心，这是第三种理观。怎么样？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叫我们心安、身安，这是每一个人都想求的。啊，你看这个地方用的名词“善巧”，啊，第一个是德，善是德，要善心，要善言，要善行。啊，巧是智慧，啊，如何将我们的善心、善行、善言、善行保护自己不变质，又影响别人，不被别人影响，这叫巧。你心就安了。你看，善巧安心者，善以法心自安其心。法心为所安，吉兆呢是能安，这就是说要用原始正法。为什么原始是发心藏通别也没有离开发心，他用偏了，用歪了，用偏了啊，要用圆教实教啊，走中道啊，走路走中道，不走偏斜。能于发心相应，我们要把它降在最低，太高了我们学不到。我们从哪里开始？从心得开始啊，什么是心得？三归是心得，无戒是善是心得，啊，六合六度是心得，我们从这下手。 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处众啊，尤其特别要求自己。人与人之间相处，用真诚心啊，不要怕别人欺骗我们啊，别人骗我，我还用真心对他，这不吃亏了吗？没错，古人有一句话说，吃亏是福，福要不要？我要，要你觉得吃亏啊，你不吃亏你就不能够修福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欢欢喜喜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就在修六合敬了。啊，四摄是方便，是巧。在中国传统，与法性相应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四个科目，把四个科目糅合在一起，只有十二个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十二个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只要把这十二个字做到，这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所称的圣人啊，人也。这十二个字一个都不缺。典型的中国人啊，这十二个字跟佛教里面三规，佛教三规是总纲领啊，小乘诵经坐着默叩诵，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啊，每一天要念好多遍。我们在斯里兰卡讲经，前面没有用这些仪式啊。早年我们用的开经偈啊，身坐之后。先念开经偈，然后开始讲经。啊，以后越来越方便，因为听经的人希望听你讲一点东西，他听听。你念这个东西，他不信，他不喜欢。啊，这宗教仪式。啊，一般知识分子不喜欢，所以。我们就恒顺众生啊，把前面开经偈删掉了，后面回向我一个人念啊，大家不念，我一个人念在斯里兰卡，他们的法师要求讲经前面念三皈依 我听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那我们佛法为什么不衰了？把三规忘掉了。三规是佛法的命门，是佛法的总纲领。啊，学佛的人念念不忘三规，你就行在菩萨道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要依佛。啊，佛是什么？佛是二祖尊。你就想到，那依什么呢？就依这二。这个二，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福德。换一句话说，不能做愚痴的事情，不能做缺德的事情。你看，这个好啊，那这就是皈依佛了。啊，所以有人问的时候，这三个皈依佛什么意思？得讲清楚。啊，我们住在这边，我上面那个小房子，邻居。啊，我们门口贴的阿弥陀佛，他很不高兴，他劝我们拉掉，他这个不好，这不吉祥，他不懂啊。当然我们给他解释，阿弥陀佛什么你知不知道？阿弥陀佛是福报，你不要他就你就不要福报了，你不要福报我要啊，你不要智慧我要智慧啊，阿弥陀佛是长寿啊，你不要长寿，我要长寿啊！这个时候他就没话说啊！你看，福报要不要？智慧要不要？长寿要？他通通都要，通通都要。不要阿弥陀佛，就全没有了啊！你个人不要，那你个人这三样都缺乏啊，没有福。你物质生活很幸福，没有智慧你愚痴啊，没有寿命你多灾多难啊，一个人不能没有啊，一个家不能没有啊，一个社团不能没有啊，这多重要啊，就二足尊，足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在富慧两种圆满，佛是排名第一，他有个尊字。啊，两种圆满里头，他是最尊的，就他是第一的。啊，我们念念想到这个。啊，说白一点，决定不做愚痴的事情，决定不做缺德的事情，没有福报的事情不能干，归福报，归法宝。啊，法是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学，我们要依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是什么？礼遇。为什么？一切的迷惑，一切的罪孽，一切不善的果报，都是从欲望里头来的。啊，所以欲望越淡薄越好，欲望的反面是智慧啊，多欲的人没智慧啊，寡欲的人有智慧啊。啊，所以佛教我们 放下外面。啊，为什么？你的认识，所有境界都不是真的。啊，从体性上说，一切万法从他而生。啊，他自己本身非物质，非精神，非自然，这三种现象他都没有。啊，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眼前，你看不见，就在眼前，你听不到，就在眼前，你接触不到，是什么？它无相。啊，它能现一切相，这一切相都它变现的。啊，它怎么变现？它遇到缘，就现象。而且这个相呢，相是假的，怎么假的？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这句话我们不懂，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都没搞懂。啊，一直到最近三四年，我们看到一些近代科学家的报告，恍然大悟，明白了。啊，特别是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这个世纪科学的进步超越过去300年不止，超越太多了。啊，有专门研究物质的这些专家，物质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锲而不舍，一个接着一个，啊，总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物质彻底解决了。他用的方法跟佛法上讲的一样，啊，佛法是用分析的方法讲物质，啊，物质里面最小的，肉眼还能看得见的，啊，微尘。这个微尘多大呢？啊，牛毛，牛毛很粗，那牛毛，牛毛的尖端上有一粒这个微尘，啊，它附在上面，怎么样它也不会掉下去，啊，为什么？它有吸力、吸引力，啊，这个牛毛吸住它，它比牛毛小，啊，这牛毛不会掉下。眼力很好的人能看见，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细，再把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兔毛尘，兔毛尘分作七分之一，这人不能看见，人的眼睛看不到了，叫水尘。啊，水有密度，但是在显微镜上观察它有空隙，啊，它有空隙，空隙这一粒微尘在水的这空隙里走，没有障碍。再把水尘分作七分之一，叫金尘，金是金属，无金， 金银铜铁，这个密度大，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呢通过没有障碍啊，金尘在分尘七分之一叫微尘，佛经讲微尘这个意思啊，这个微尘很小啊，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啊，阿罗汉能看到，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子啊，80多年前科学家发现的，认为是物质最小的，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他们把原子打破，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有这么多东西组成原子。啊，那么再把原子、原子核、电子、中子再打破，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做这个工作啊，发现到基本粒子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啊，那么再把这个东西再分析再去查，发现到真正最小的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换一句话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今天科学家能办得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再打破呢，物质就没有了。那我们就晓得。这个最小的东西微种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佛说这个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有的是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是科学家在发表研究的所得啊，说明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究竟是什么呢？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这个跟佛经又对上号了啊，佛经上说色由心生，性随心转，这佛经上说啊，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呢？是从念头生的，念头是物质的主宰，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这么来的。这个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承认过去科学的想法错误了啊，把这个现象分成两份，物理现象、心理现象，这是错误的，物理跟心理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啊，而且呢，物质现象是从心理现象变现出来的。啊，没有心理现象就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心理现象能够控制物质现象。这是最新的科学。啊，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所有科学家的承认， 他们现在要找证据，证明这是事实真相，让全世界科学家承认。啊，那么预估大概要一二十年，啊，一二十年之后，全世界科学家都承认了，都没话说了，确确实实，啊，物质是假的。佛在三千年前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啊，比科学家说的还详细，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